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节目里，麦思佳要为您播出亲子共读这一个专题的最后一个节目。那么麦思佳是希望在暑假期间，孩子们呢课业比较轻松，有多一点的时间跟父母亲互动，那么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呢，父母跟孩子建立起共读的习惯。在过去的节目当中，黄老师跟我们谈到了什么是亲子共读，亲子共读的益处。当然那不只是加强了亲子关系，同时还对孩子的未来有很重要的影响。黄老师在过去的节目里也跟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亲子共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进行亲子共读。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语文教育博士黄老师跟我们谈到怎样替孩子选择合适的书来读。黄老师告诉我们，父母可以依照孩子的阅读兴趣和能力，以及得到文学奖项的书，同时还要选择适合孩子身心发展的书，这些呢都可以作为选书的指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黄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谈有关选择适合孩子身心发展的书这一个指标。那另外呢还会告诉我们关于作者的指标，同时黄老师还要对父母们做一些贴心的提醒。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为您制作的专题节目《亲子共读》。黄老师您好。
你好。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黄老师跟我们谈到就是要选择适合孩子身心发展的书哦。那这一个指标呢非常的重要，而且也非常的特殊，所以我想请黄老师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跟我们深入来探讨一下这一个指标。
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私人的例子，有的时候父母亲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看到孩子们拿到的书或者在阅读的书，好像觉得说啊，越大本啊越厚重，
深度
越
够，越
艰深，就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当然，一个孩子能够啃得下大部头的作品，表示说我们刚刚说到他的阅读能力，可能是相当不错，甚至有可能高过同年龄的孩子，
也有可能
是的。但是还要参考这个身心发展的指标。怎么说呢，在我自己小的时候，如果要说阅读能力的话，那我想我的阅读能力可能确实是超过
同
年龄大部分的孩子。所以在没有任何引导，没有任何限制，九岁十岁的时候，在阿姨的书架上就拿到一本原版的《红楼梦》。
哦，
我就开始读了。那我还记得那时候阿姨都觉得哦，这个小女孩很有本事啊，这么小就开始读《红楼梦》。
而且我想一定很感觉很安慰，这么小对《红楼梦》有兴趣啊。
是，然后其实虽然我故事大致上还能理解，文字也能读懂，那在大人的称许的眼光当中大概也得了一些鼓励，所以我也就囫囵吞枣的把整本《红楼梦》在不是很长的时间之内就读完了。
我可以问一下你哦，
是
你当时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你应该是当然看得懂中国字了啊，
是，
但是可能有很多里面人际关系的那一种勾心斗角，你并不是十分的明白吧？
不太明白，
是，
而且 我想就是说《红楼梦》这样子的经典里面非常非常的丰富，
嗯嗯，
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
嗯，
但是毕竟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女孩，所以呢我印象当中那时候很吸引我的有两大部分，
嗯嗯，
一部分就是任何关于吃的描述，
哦
大观园里面这些各式各样的这个富贵人家的食物，
是哦，
确实是读起来非常的精彩，
所以那个食物一直吸引你要读下去啊，
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就是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实说并没有太多的小小孩，
嗯
啊，但是很多的少年，
嗯
啊，这些主角，
嗯
啊，宝玉啊、宝钗啊、黛玉啊，
嗯
啊，这些其实就是十几岁，可以说就十几岁的少年，
是，
也就是说，以我那时候的年龄呢，他们是比较靠近我的，
嗯。
这几个少年主角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哦，
让我那时候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感到一些兴趣，
哦，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以我那个时候的身心的成熟度，我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掌握这些人际关系，
嗯嗯
或者是说浪漫，
嗯嗯
爱情关系后面的深度，但是我就吞下了很多以我那时候身心的成熟度还不是很理解，
嗯嗯，
也不是还能够消化的东西，
嗯，
那在我之后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这些囫囵吞枣吃下来的，我不觉得全部对我是有很正面很积极的，
嗯，
对我有影响，
哦，
但是不见得全部都是很正面很积极的，
哦，
因为我好像过早的吃了一些我其实不太能够消化的果子，
哦，
再加上我那时候是自己读的，
嗯，
并没有跟任何人有
讨论，
有讨论，
嗯，
也没有什么引导，我想如果那时候有人跟我有一些分享有一些引领的话，那可能会很不一样，
是，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阅读早熟的这个前提之下，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瞎读的，
嗯嗯，
所以从我这个例子真的让我觉得说父母亲在为孩子选书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个平衡，就是孩子比较大一点以后呢，
嗯，
他可能也不会想要你去主导他所读的每一本书，
是是。
但是如果你在孩子的身心成熟度和他所选的书，或者你为他所选的书中间有一个比较平衡的配搭，嗯，我想这样子对孩子是会有好处的，
是是。那我想这个注意孩子身心发展来选择书来共读呢，听了黄老师的经验分享呢，我想我们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就会非常留意这件事情了啊，
是是是，
因为很可能在听众朋友当中呢可能有特别喜欢阅读的孩子，
是
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放手以为说啊，哦，他喜欢读书啊，哦，读书的孩子大概也不会变坏了啊，
是
就高兴，但是这还是要参与在其中，
真的，
是比较好的，
哦，那当然在透过对话的这个过程可能，
嗯，
有的时候在孩子真正开始读之前，因为孩子是一个在成长在变化的生命，
是，
所以他们的成熟度也在改变当中，
对，
所以有的时候也许你没有办法事先知道说究竟这本书或者这套书是不是合适孩子，
嗯，
但是如果父母亲跟孩子保持这个对话的空间跟时间，
嗯，
那么当孩子读了一些书以后，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即使你没有真的去读这些书，
嗯，
但是因为你跟他保留一个对话的空间，
是，
所以在你们互动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信息，
嗯
那么在这个信息里面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警告，
对，
好像红灯亮了，
嗯
那么也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孩子有一些进一步的分享，甚至把关，
嗯嗯，是，我想这个很重要啊，哦。我们替孩子选了书，那么能够还有一些对话，那么我想这个不只是一个阅读的兴趣或是阅读的习惯，而是真的让这一本书扎扎实实的在孩子的生命里面发生正面积极的影响。
是的啊，我想再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是有的时候会被父母亲无意的忽视，但是其实尤其当孩子年纪稍微大一点，所读的书内容更为丰富或者复杂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是
就是书籍 内容里面所传递的人生三观这个指标、
嗯、
因为书传递的并不只是资讯、
嗯、
知识、故事、娱乐、
嗯嗯、
他还传递了写这本书的人他自己的信仰、他的价值观、
对
他的世界观。
是，
那这些也许作者不是用说教硬邦邦的方式传递、嗯、而是用一个有趣的方式来传递，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传递了。
对，
也就是说读书的孩子啊、也会不知不觉的吸收，
这是无形的影响，
这是无形的影响、嗯、所以父母亲也要记得孩子们读下去的每一本书每一个故事
是
也在孩子灵魂里面起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嗯嗯、
或者是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改变的作用。比如说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徒学者、护教学者、
嗯、
叫路易斯、嗯、C.S. Lewis，
是他写了很多好像童话故事的书、哦、
他的正业是牛津的英文教授，
是，
所以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对护教很有负担、
嗯、
所以他也写了很多以给成人的护教作品，
是，
他创作力很旺盛，
对，
所以除了这种护教作品以外他还写虚构性的作品，
嗯嗯，
所以他写了小说、
嗯、
给大人看的小说，写了给大人看的科幻小说等等、
嗯、
但是其实所有这些非常丰盛的给大人各式各样的作品、
嗯、
全部加起来可能比不上他另外写的一套书、
嗯、
他写给孩子的书就这么一套、
嗯
叫做《纳尼亚传奇》，一共是七个故事、
嗯嗯、
为什么大部分人知道路易斯的时候想到的很可能是《纳尼亚传奇》、
嗯、
因为《纳尼亚传奇》在出版史上是一个叫好叫座的作品，
是
出版几十年从来没有绝版过、
嗯嗯、
不论是在基督教界在基督教外都是一部非常受欢迎，因为它娱乐性很高，
是
故事非常好看的一部儿童的奇幻作品、
嗯、
路易斯本人他说在他所有作品里面却是这一套写给孩
子
看的故事书最完整的表达了他自己的神学观和世界观、
哦啊、没错，这个书本里面隐藏着作者的三观，
是
价值观、人生观跟世界观，
是
是。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嗯、并不是说选的每一本书都必须要文以载道，
嗯 嗯
我想不需要这么严肃，
是、
嗯、但是父母亲也不能忽略要有这个概念，尤其是比较大一点的孩子读的书里面
影响很大，
常常隐藏着作者的三观，
是。那我们谈到了这个做父母的呢，在亲子共读这件事情上选书是有一些非常需要留意的事情。黄老师呢，在两期的节目里呢，跟我们谈到这个指标啊，根据孩子阅读的能力，还有兴趣，以及呢，可以根据文学的奖项，还有注意孩子身心发展的这个指数来选书。那么今天呢，黄老师又特别给我们强调了也要注意作者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是的，
那么这个对孩子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经由这些选书的指标呢，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亲子共读的这件事情上啊，黄老师您认为做父母的自己本身应该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想我们已经有几次的节目把亲子共读的重要性在建立这个习惯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最后的这个关于选书的各种指标已经谈过了，
是。
那我想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的话、
嗯、
就再提醒所有愿意在孩子阅读跟生命里面来努力的爸爸妈妈，在操练亲子共读、习惯的时候，几个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还有几个最好不要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先讲亲子共读应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反复强调的、就是亲子共读的核心应该是关系、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 亲子关系的建立和成长、
嗯、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哦、
所以如果把握了这个重点、
嗯、
应该就不会太着急、
啊、方向对了，
对，这是一个罗盘的方向、
啊、是。
然后第二个呢，既然是关系的建立，也就希望这个关系是啊，是成长的、
嗯、
是正面的，而不是一个负面的关系的建立。所以父母亲自己进来的时候那个心态很重要、
嗯嗯、
父母亲自己要先享受阅读、
嗯嗯、
要先把这个书当作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啊，才能够慢慢的引领孩子、
嗯、
引领全家也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所以做父母的呢，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阅读人。
是的，
是，
是的、嗯、如果自己以前不是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跟孩子一起开始
是是。
再来呢，因为书海浩瀚、
嗯、
现在再加上有这个网络上的出版，所以更加的让人眼花缭乱、
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认真要跟孩子来长期的走亲子阅读这条路的话呢，那么不能否认的、
嗯、
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会更认识你自己的小孩，
是
啊，你们的关系会进步会加强。但是不能否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也应该要投资一点时间跟心力来认识书、
嗯、
毕竟书是你们这个关系的桥梁，希望是一个正面的各种资讯和故事和享受的来源、
嗯、是。
所以父母亲要愿意多方设法来吸收童书的资讯、
嗯、
也在这中间呢来操练选书的功力。
对，
再来呢，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既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路、
嗯、
那每一个孩子的身心灵的发展、
嗯、
都不尽相同，不管是速度还是需要，所以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操练选书的功力，一方面也愿意一步一步的更认识孩子各方面的需要、
嗯、是。
那既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嗯、
很可能你会发现、嗯、孩子也是很有想法的
啊，
孩子的想法跟你不一定相同，孩子也是很有主张的，孩子的主张说不定也很有趣，所以不要想说唯一的学习对象是书本、
啊、
其实这是一个你们彼此学习的空间，
是是，
所以孩子可以跟你学很多，但是你也可能可以跟孩子学习很多，
嗯，没错。是。
再来讲到一点要做的事，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在选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实时的更新呢、
嗯啊、
除了要刚刚讲到说要多方吸收选书资讯以外、嗯、我想就是也要善用自己生活圈子里面的各种既有的读书资源、
嗯、
所以住家附近的图书馆
是
啊、或者是学校里面老师的推荐
啊、
或者是报章杂志上啦、嗯、网络上啦，各种关于选书的推荐，这些很多是免费的资源，
嗯嗯
父母亲都可以善用。然后最后要强调的一点也是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这是一个永远不太早、
嗯、
也永远不太迟的习惯的养成、嗯、所以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是是，听众朋友在听过了庞老师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亲子共读这件事之后呢，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去尝试了。
是的、
慢慢开始把它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习惯。
是的，也跟父母亲提醒一下，刚刚提了一些就是应该要努力去做的点，
是是、
嗯、那么也提一下最好不要掉进去的陷阱、
哦、所以亲子共读有陷阱
就是说不要去做的事儿。
是是、
第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父母亲会多多少少还是希望看到结果，
嗯
啊、看到正面的改变。
是。
但是既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习惯的养成，
嗯嗯，
所以要尽量避免那个想要今天种下去明天就吃果子的那种功利心。
好像吃止痛药一吃就不痛了。
是。没有错，而且每一个家每一个孩子的状况都不一样、
嗯、
有的孩子对书的接纳度很高，
是是、
所以可能你建立了很快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习惯、
嗯、
那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多一点点时间、
嗯、
那跟父母亲自己本身也会有关系、
嗯、
有的父亲本来就对阅读不排斥， 有的父母亲可能自己都需要一点时间来增加自己对书本的这个兴趣和温度，所以无论如何呢，就是慢慢来，什么时候都开始都是最好的，现在是最好的，但是一旦走进去以后要有这个长期耕耘的心理准备。
是是。
然后另外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不要揠苗助长。
嗯，
有的时候尤其当你开始做这些事情，
嗯，
你可能也会开始注意到你身边的那些在亲子共读的家庭，
是，
你也许会看到啊，在图书馆里面怎么跟我孩子差不多一样年龄的孩子已经在读这个书了，
哦，
怎么去学校里面发现这个孩子的同班同学已经有这样的程度了，
啊，
我们提到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不要比，也不要揠苗助长。
是。
再来一点呢，就是既然是习惯，既然是一个长期的培养，既然是一个关系的持续，就要有坚持度。
是。
也许你不能坚持天天做，但是也最好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是。
就是兴冲冲的做了两个礼拜以后呢，有一个月都不碰。
是。
这样子是很难为孩子或者跟孩子一起养成习惯的。
是。
那也当然希望说当这个习惯慢慢养成以后，父母亲不会是唯一的动力者，就是一旦有一个正面循环以后，孩子也会成为
驱动，他们有自己的兴趣驱使。
是的是的。另外一个要提醒父母亲的就是让孩子来参与选书。
哦，是，他们有他们的兴趣。
没错，就是不要坚持替孩子要决定所有他们读的书。
是。
因为这个很可能会让孩子产生反感。
对对。
孩子越多的主动参与，孩子有越多的发言权，他们会越容易把这个东西成为他们自己的习惯。
是。
成为他们自己的兴趣。
对。
那同样的另外一个会让孩子有反感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略略提过，就是父母亲在共读的时候趁机说教
教训，
趁机教训，
我们说的比较不太好听一点，就是趁机指桑骂槐一下。
没错，就是把所有的故事都变成是孩子的道德典范，
千万千万，
就是你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就说教是最容易让孩子的心跑远的，
心跑远了。
是，所以啊，如果不想要让孩子心跑远，就是要管住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事。
是，
要相信孩子，其实人里面都还是有那个向善的。
是，
对，所以你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来经营，你愿意把真善美的故事来跟孩子分享，孩子是一定会受到正面影响的。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自己本身的限制，比如说觉得自己声音没有那么好听啦，念故事可能不吸引人啦，觉得自己发音不很标准啦，觉得自己讲故事不生动啦，等等等等，不要让自己的这些本身的条件的限制来阻止你和孩子来分享故事。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共读其实是一个关系的建立。
是。
对孩子来说，他能够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做这件事，这本身就是一个温暖。
是。
所以父母亲的不完美，孩子其实我相信比大部分任何其他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更容易接受，因为他在乎的是爸爸妈妈，而不是爸爸妈妈是不是很完美。
是，我想这个亲子关系，这个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哦，是孩子心里面最渴望的了。
是
是，所以怎么样让亲子关系借着共读这件事情可以更深刻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那么在借着共读又给孩子一些好的习惯的养成，对自己未来人生有一个从读书里面有更多的学习，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好处了啊。
是。
非常谢谢黄老师在好几次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亲子关系的建立，亲子共读，非常谢谢您。
谢谢。
独自漂流在人海中，彷徨面对十字路口，行人匆匆，有谁为我停留？因你了解我的忧愁，求你向我伸出恩手，爱是我唯一所求，唯有你。 到你宝座前，学习领受你的恩典，一天一天生命渐渐改变。我的生命有你掌握，我的双手
过了今天的节目，我相信您对如何跟孩子共读来增进亲子关系有了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与学习了。麦斯教希望您能开始实践亲子共读这一个有意义又对孩子成长十分有帮助的互动的方式，借着您选的书增进您和孩子彼此亲密的关系，并且您自己亲自来塑造孩子的品格，而不是让电子媒体来对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非常谢谢您这两个星期收听麦斯家为您制作的特别专题节目《亲子共读》。那么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福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地。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Oh